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许荣生牧师，证道的主题是刚强壮胆向前行，经文是出自约书亚记一章一到八节，我们请许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啊，我们早晨聚集在这里，一同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求你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窍，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你赐下你新的意象，给我们新的方向，也带领我们早晨用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刚强壮胆的向前行。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新的一年度的开始，我们知道在这个新的年度里面，我们有许多要面临新的情况。在几天前，在 LINE 的群组里面，教会开始邀请大家在年刊里面可以写一些见证，或者是写一些在新的一年度的一些心里面的一些愿望想法，放在年刊里头。所以他以更新为题来邀稿。我们在这一年，我们要面临要搬新家，我们要面临很多新的状况，在那个新的环境里面，我们还是需要调试，可能我们需要对应空间的变化，我们需要改变很多我们的习惯，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楼层，将来我们是有好多的楼层，可能你在聚会的时候，你可能为了上了一个主日学，你就要换个楼层，你要在这里上上下下，电梯可能有限，可能你要礼让这些长辈们，让他们使用电梯，这些习惯可能在现在都不存在，但是在未来，当我们搬新家的时候，我们都会碰到不同的状况，我们需要来调试，生活空间的变化，我们也需要很多的协调。而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教会的主题是搬新家，是心里的心。你知道这个调试里面，我们心里面要有很多的适应，要不然就会产生很多的抱怨，埋怨这个不方便，埋怨那个不好。所以在搬新家的同时，我们的心也要调试，也要改变。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的心要不断的更新变化，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也要继续的成长。所以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要适应许多的变化。但是上帝是非常奇妙的上帝，常常我们看到上帝有很多奇妙的作为。上帝在去年的年底，我们的新家有了一个新的住址，这个地址是复兴一街178号，如果你把那个街跟号去掉，只会看到好像上帝在说，复兴啊，我们一起吧，复兴我们一起吧。在这个新的地方，我们的心要变化，我们要跟神一起同行，朝向那个复兴之路，让教会，让神的国度在这块地图复兴，让更多的人能够进到救恩的里头。所以在今年一开始，我的第一个讲台的服事，我正在想我们如何要来面对这样的一个新的状况。我就想到在圣经里面，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要过约旦河，那个是一个全新，他们要面临不同的一个情况。所以我就在想，我们今年我会在几次的讲台服事里面，我们也带大家在约书亚记里面，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更新，如何更新，我们如何刚强壮胆的与神同行。谈到约书亚记，我就想到其实约书亚记，我一想到约书亚记，反射在我脑中的第一句经文是约书亚记24章15节的下半段，那段经文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 耶和华。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句话是约书亚在带领以色列民进入迦南之后，当然他面对到很多的境况，也面对到很多支派的抱怨，因为分地的问题，因为他们一些担心害怕有铁车这些问题，这些迦南人的可能武力比他们厉害，他们就有很多的抱怨，这也可能是我们进入新家要面对的。曾经有我过去在前面的堂会的时候，他们也在建堂，那建堂委员都说一句话，那个可能这个建完堂之后我要离开教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会担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堂建起来了，会不会他要面临很多弟兄姐妹的这个不满意的意见抱怨这些，他说那我就离开这个教会到另外一个教会去。所以你就知道带领建堂的这些人其实他们心里面也有很大的压力，约书亚那个时候也是有很大的压力，他要带领弟兄姐妹进入迦南。而约书亚在整个约书亚记的最后面，他给了一个结论，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其实这也是一个邀请，他在邀请以色列民，他们要侍奉耶和华，而且是必定侍奉耶和华。是因为我们走过这卷书之后，我们到信堂里面不是埋怨，而是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而在约书亚记的第一章，其实那个时间点，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的时间点是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他们因为悖逆神，40个探子进入了迦南，就回来说里面这个兵强马大都是巨人，不要进去，不要进去。所以上帝就给他们的惩罚，让他们在旷野里面流浪了40年。而约书亚记的一开始就是他们已经到了第40年，在这个第40年里面，他们来到了这个约旦河东边摩押的平原。如果你在民数记的22章或者33章，你就会看到他们在耶利哥的对面，在石亭那里扎营。这个时候其实经文也说，经文第一节就说摩西死了。其实他们很奇妙，圣经在中间这个从他们出埃及到了西乃山，第二年从西乃山起行，然后他们在第二年里面他们就已经到了这个迦南地的南边，他们在迦南地的南边，在加底斯的时候派了40个探子进入迦南，那个时候是第二年。然后呢他们就没有进去，没有进去就神就让他们流浪了38年。圣经没有记载这38年发生了什么事，圣经就直接跳到这个第40年。第40年摩西的姐姐跟摩西的哥哥都去世了。在第40年里面发生了很多事情，从民数记的20章开始，第40年他们又回到了他们当初悖逆神那一个在迦南地南边的加底斯。你看上帝非常有趣的让这些事情记载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知道其实从哪里跌倒我们从哪里站起来。他们从加底斯开始，他们经历了这个许多的事情，包括米利暗亚伦去世了，包括摩西击打磐石出水，摩西也因为这样他就没有办法进入迦南。好可惜哦，已经第40年了，但是摩西因为一个不小心，这也给我们服侍神的人一个提醒，我们也要时时的警醒，要很小心。因为摩西因为这样一件事情他没有办法进入迦南，虽然最后他仍然在上帝的那里，但是我想在摩西的心里面这是很大的遗憾。所以他在后面在利未记在民数记在生命记里面，他也要求常常在神面前祷告，让神让他可以进入迦南。 但是无论如何，摩西之中他没有进入迦南，在约旦河东他过世了。之后他们又经历了火蛇铜蛇的事件，他们也击败了亚摩利人王西宏跟巴山王噩，他们在河东的地方得到了一块的土地。他们经历了巴兰的咒诅，以及在约旦河东巴利庇尔拜偶像的事件。之后他们重新的数算了人数，因为他们预备要进入迦南，要分地。然后到了27节，民数记27章，神就说，摩西你要死了，你要按立约书亚成为你的继承人，带领以色列民进入迦南。摩西死了，所以那个带领他们40年的领袖死了，新的领袖要诞生，所以就进入了约书亚记的第一章。如果我们从把第一章的结构大概的分析一下，可以看到第一章的1到9节是神给约书亚的启示，之后10节到15节是约书亚的行动，16节到18节是百姓的回应。而因着神的启示，因着百姓给约书亚的回应，也让约书亚可以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刚强壮胆的向前行，进入迦南美地。好，我们先来把一段经文我们先读一下，我们来读约书亚记的1章1到9节。好，请。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的地去，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幼发拉底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基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们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经文的第一节就说摩西死了，并且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这让我想到，其实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常常也是这样，神主动在约书亚他要承接这个领袖的职务，约书亚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这一批百万的这些以色列民过去的40年跟随的是摩西，这40年的领袖突然要更换，这么多的人会不会听约书亚？约书亚的心里面的压力是可以想象的，但是神主动的晓谕约书亚，神主动的来启示耶和华的启示约书亚，让他可以刚强壮胆。其实我们在信仰里面常常也是如此，我们今天能够信主，其实也是神主动的来寻找我们，神主动把他的恩典 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与这救恩有份。所以其实在这整个一开始，我们也看到，其实这里也反映了我们在信仰里面的一个次序，其实总是神主动，然后我们在那里回应。我们也刚刚也看到这个结构，神先启示，然后约书亚就开始带领，这个带领是约书亚对上帝的回应，然后呢，百姓也可以在代理人的带领之下回应上帝要给他们进入迦南这样的一个使命。神主动的启示包括了神的话与神的应许，这个应许在1章3节其实说这个应许之地赐给了以色列民。其实这个赐给在原文里面它是一个完成的时态，就是说这个地已经赐给你们了。虽然他们还在约旦河的东岸，虽然约旦河的西岸有许多迦南人，他们在那里住了多久？超过400年以上，因为他们在耶和华在创世纪的时候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这么说，要把那地赐给亚伯拉罕，但是要等400年以后，因为那地的人没有恶贯满盈，要等他们的恶满盈了，上帝的审判才会临到。这个时候上帝的审判要临到迦南地，而这块地虽然有许多的这样的外族的人住在里面，但是这块地已经赐给以色列民了。我们现在也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里面有许多的诱惑，有许多的挑战，也有许多悖逆神的事，但是神的国度将来要降临在这个地上，这个地要改变焕然一新，而这块地土将来是属于我们的，这是已经成就的事。而等待我们的却是我们要进入迦南，如以色列人一样要去得上帝所给我们那美丽的产业。这就让我想到在希伯来书说的，这块我们的应许，我们的盼望虽然在未来，其实它已经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需要我们用信心的眼睛来看见。在希伯来书11章13节这里讲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些人是哪些人？这些人就是在希伯来书11章前面所记载的，这些都是以色列的先祖，在旧约的这些信心的伟人们，他们是这样，他们即便在死的时候都没有看到那个盼望在这个世界上面实现，但是他们都相信，他们在相信这些所应许的，他们是可以望见的。他们在世的时候，用他们信心的眼睛，他们就看见神所要应许的是实现的，在他们心里面就是一个事实，所以他们可以欢喜的迎接，而且他们知道他们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也就是我们信仰目前的状态，我们如今因信称义，但是因信称义是我们地位的改变，但是我们也因着信，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分别为圣，使我们那一个状态也改变了。但是每每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当我们受到了诱惑，我们又回到了这个世界的价值里面，我们就离开那个分别为圣的位置。所以我们也要常常的警醒，用信心的眼睛看我们未来的盼望，并且用我们的信心来仰望那一位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好叫我们时时可以维持在那一个分别出来那个圣洁的状态。神的启示，启示约书亚要刚强壮胆， 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刚强壮胆，因为在经文里面其实它有三次的刚强壮胆。第一次我们可以在第六节看到神要他刚强壮胆，所以在三到六节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应许之后就要约书亚刚强壮胆。上帝在应许当中，上帝其实提到了他的应许，也提到了约书亚在过去40年旷野里面那个属灵的经验，而这些神的应许与约书亚属灵的经验正是成为约书亚可以刚强壮胆的一个依据。神应许迦南美地已经是他们的，神并且告诉约书亚，你看你过去40年你跟随在摩西的身边，你看到摩西经过了多少的困难，以色列民的抱怨挑战，甚或他要带领以色列民在旷野最后要进到约旦河东的时候还打了两场仗都打胜了，在许多的悖逆咒诅当中神也带领摩西经历了这些，所以上帝要约书亚知道你不用害怕，你要刚强壮胆，因为我过去如何带领摩西，我未来也会如何来带领你。而这些是约书亚跟在摩西身旁那40年他亲眼所见的，这些神的应许、神的话，还有过去的属灵的经验，成为约书亚可以真正的认识神，可以刚强壮胆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其实我们在信仰里面，我们可以信，我们可以勇敢的去信，其实我们也需要认识神。我们认识神其实也是就是从我们那一个客观的从神的话语吸收这些知识，了解明白神话语里面的这些上帝所传递的这些吩咐，并且我们也都在我们生活当中，生活是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周遭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生活当中他们主观的这些经历里面，我们看到神确实是在带领我们，神拯救我们，神也带领我们，而这些成为我们真实认识神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也让我们可以在这当中刚强壮胆的来跟随。在七到八节，神要约书亚要来遵行神的典章跟律例。在七节说，只要谨守遵行我仆人所吩咐摩西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并且当我们遵行神的话，昼夜思想谨守遵行，就可以道路亨通，凡事顺利。神告诉约书亚，你不但要相信，你要顺服在我话语的带领里面，并且昼夜的思想，昼夜的思想其实就是我们其实在不是说你不睡觉都要去思想，也是在你每时每刻当你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当你在要做一些决定的时候，当你面对生活的一些情况的时候，你要思想神的心意是什么，要把他的话语时时的放在心上，好叫我们可以来顺服来遵行。其实顺服也需要勇气，对不对？但是顺服神让我们可以道路亨通，因此我们要刚强壮胆的在认识神在信心的基础上面，我们要勇敢的来顺服上帝的带领。常常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好像跟我过去的经验不一样，而过去的经验让你有安全感，但是让你不行在过去的经验里面，其实你又有点害怕。但是只要我们真实的明白这是上帝的旨意， 我想当初在建堂的时候，在竹北这边要开始讨论建堂的时候，应该也有一些人也会担心，也会有很多的担心，财务上的各种，我们在这边不是很好吗？一定要换个地方吗？但是如果上帝的心意是如此，我们刚强壮胆的跟随顺服，如今这些年过去了，我们新堂就即将要完成，上帝也在当中带领赐福。当然在未来这一年里面还有很多的挑战要克服，但是过去的经验也让我们相信神过去如何带领我们，神在今年在我们进入新堂之前的这一些困难也会带领我们一一的克服。因此神要求约书亚要在神的话语上面本着信心来相信来顺服，并且行在其中。当我们可以认识神，我们可以顺服神，而神最后也说出他的保证，他必与约书亚同行。神说，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神愿意与约书亚同行，神愿意与约书亚同工，其实这是最好的保证。当神与我们同行，与我们同工的时候，就可以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神是做事的神，他从过去、现在到未来，他都是那一位做事的神。在诗篇里面，在诗篇的27篇里面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怕谁呢？当我们有神同工同行的时候，就像诗人说的，耶和华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我们认识神，我们顺服神，我们有神与我们同行，我们就能够刚强壮胆的向前行。约书亚因为上帝的这些启示，他就开始回应了，他没有在那里犹豫，他就开始准备要带领以色列民进入迦南。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神给他的使命上做预备，所以在第11节，他吩咐百姓说，你们当预备食物，因为3日之内你们要过约旦河进去耶和华得你们神赐予你们为业之地。所以第一件事情就要做预备，这百万的这些以色列民要过河了，是要做很多预备的。这里讲到的食物其实是不只是食物，如果有些人可能会想，当时他们的食物不就是玛拿吗？那玛拿每天从天上掉下来，那要准备什么？其实不要忘记，他们在扎营在这个石亭之前，他们打了两场胜仗，打了两场胜仗之后，他们就得到一些战利品。他们那个时候有牛有羊，有各样的，可能食物已经不只是玛拿了，所以他们有这些产业，他们也要预备才能够过河进迦南地。所以第一件事情，约书亚就要以色列百姓预备。我想从今年可能在几个月后，可能在一两个月之后，你也会看到教会的这个搬迁小组也会邀请弟兄姐妹开始准备，因为我们有好多的东西我们也要搬过去。所以第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预备。在回应神的使命上面，我们也要开始预备。第二件事情，约书亚做了，在12到15节，约书亚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做了一个动员的邀请。那个时候有两个，应该讲说有2+1.5，2+0.5个支派，就是2.5的支派的人，他是会留在约旦河东的，那就是流遍加德跟马拉西的半支派，他们是会留在约旦河东的，因为摩西已经答应把那块地给他们，所以他们是不用过约旦河的。但是约书亚不忘记，其实整个以色列它是一个群体，就像 我们在这里，我们是一个群体，我们是一个神的家，我们彼此是家人。家人有这些征战，有这些挑战要面对的时候，怎么可以有一些人不顾呢？所以约书亚做了一件事情，就是邀请这两个半支派的弟兄姐妹要一起加入这个进迦南的行列里面。约书亚的确从神那里得到了聪明跟智慧。其实你可以看到约书亚他用两个方式来邀请，在第十三节十四节说，你们要追念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得享平安，也必将这地赐给你们，你们的妻子孩子和牲畜都可以留在约旦河东摩西所给你们的地。从这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约书亚告诉这两个支派，第一件事情就是你们已经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上帝把约旦河东的这两块地已经赐给你们了，你们的孩子你们的妻子就可以留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上得享平安，这是他们已经经历的恩典。而约书亚第二件事情就是让这两个半支派他们有使命感，在十四节到十五节说，但你们中间一切大能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面前过去帮助他们，等到耶和华使你们的弟兄像你们一样得享平安，并且得着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他们为业之地，那时才可以回到你们所得之地承受为业，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所给你们的。约书亚说什么？第一个，你们这 2.5 个支派，你们这一些人是大能的勇士，你们是有能力的，而且你们要在你们的弟兄的面前过去，你们要成为那个先锋，你们要在前面成为那一个领着这些弟兄进去，这些弟兄是你们的家人，你们在他们的前头为他们要得这地为业来征战，你们是有能力大能的勇士，你们是他们的帮助者。而这样让这两个支派他们再度的有那样一个使命感，有那样一个动力，这是我的家人，我要为神所赐给他们的地一起来征战。约书亚刚强壮胆的来邀请这两个半支派，也要求以色列民来做预备。而百姓如何回应呢？百姓其实给了很正面的回应，在十六节到十七节说，百姓说，你所吩咐我们所行的我们必要行，你差遣我们的我们必要去，我们怎样听从摩西也必怎样听从你们。我想约书亚听到这样的话应该会更刚强壮胆，但是神的启示，约书亚的呼吁跟那一个传递这个意象，让百姓们开始有一个使命感，他们愿意正面的来回应，因此他们用非常强烈的语气，我们必会行，我们必要去，我们必要听从你的命令。并且百姓不只是如此的回应，百姓还给约书亚一个祝福跟代求。接着经文说，惟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像摩西同在一样。上帝为他们的领以色列民为他们的领袖来代求，甚愿耶和华可以像摩西一样来祝福我们的领袖，与我们的领袖同在。其实常常在每一件的事上，在教会当中，我们有许多是带领的人，我们也有许多是一般的弟兄姐妹在后面跟随。带领的人也常常需要弟兄姐妹 给予正面的回应，并且带领的人也需要弟兄姐妹时时的在当中 为这些带领的，不论是小组长，不论是传道人，不论是我们的长职，我们的牧者，都需要弟兄姐妹不断的在神面前为他们代求，为他们祷告。这些百姓们给约书亚的回应不仅于此，这些百姓们还立誓，在十八节说，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不听从你所吩咐他一切话的，就致死他，就必致死他。百姓们跟约书亚说，如果我们不听你的话，我们就不听话的人就把他致死，就让他失去生命。这是一个约，而这个约其实也显示了这一些以色列百姓们，他们愿意委身在这次的行动当中。对神的话语，对神的启示，我们也需要有正面的回应。而在教会当中，我们的这些带领的领袖们也需要弟兄姐妹的带导与带求。更重要的是，教会的事就是我们的事，我们行在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弟兄姐妹愿意委身。这个委身在这里是舍命的委身，但是我们真是期盼每一位弟兄姐妹可以在教会，在神的事上可以来委身，来这当中我们一起前行。约书亚因为神的这样的一个勉励启示，以及百姓们的保证，这位领导人，这位领袖，他预备好了，他预备好刚强壮胆的带领以色列民进入迦南。我们回到我们一开始的，我们要搬新家，我们的心也要更加的更新变化。在新的一年，我们要与神一同的来前行。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两个聚会，一个就是主日的崇拜，另外一个，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教会里面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聚会，这个聚会就是祷告会。我们的祷告会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从实体变成线上，但是在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想你要与神同行，要跟神说我们复兴，神啊，你邀请我们一起吧，你要从哪里开始？主日的崇拜你们已经都在这里了，我在这里也要邀请大家，在新的一年想一想，你要如何用行动来回应神。行动之前，你的心要先调整，这就是我们讲的更新，更新。教会也希望大家可以不但是为自己的事来祷告，也为教会的事，也会其他弟兄姐妹的事一起来祷告。所以我也邀请大家，在新的一年，我们一起从祷告来出发。祷告对基督徒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有人说，祷告就好像呼吸一样，如果对基督徒来说祷告是呼吸的话，不祷告就是不呼吸啊，不呼吸就没有生命了。所以好不好，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在新的一年，我们也在教会的祷告会里面，我们一起来为教会来祷告，一起来为神的事，我们一起来代求。教会祷告会的这些资讯已经在各团契小组的这个小组团那边都已经有了，如果你期望在线上参与祷告会的，可以跟你团契小组的小组长联络，取得这些上线的资讯，也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从祷告，我们一起刚强壮胆向前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们仰望你，新的一年你邀请我们复兴一起吧，愿你也在弟兄姐妹的心里面，让这样的一个你的邀请常常的来提醒他们，让我们一同在新的一年更新，更新与神同行，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